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我们的圣经导师蔡伯恩牧师。
当人陷入黑暗绝望的时候，最能触动他的是提醒他有人爱他们。听起来很简单，却是先知但以理深刻的经历。
如果耶稣在你人生最黑暗的日子来寻找你，你会怎么样回应呢？听众朋友，你会抹去眼泪，欢欣喜乐吗？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们看到先知像我们一样的反应。当降生前的基督向他显现，他得到了安慰。你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他带领我们查考极具挑战性的但以理书第十章。先知他看到异象，痛苦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
经文的发展是在出但以理的想象，使他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这种事似乎不应该发生在一个属神的先知身上的样子。请各位听我读第十五节。当身穿白衣的人像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他没有发出赞美，没有唱出感恩的诗歌，只是脸面朝地，哑口无言。圣经多次描述人的真实反应，恩典显出，但不一定会令人欢笑或是感到快乐，赞叹神的奇妙作为，因为恩典光照人心中的黑洞，使人感到无地自容。他们突然看见了自己充满罪恶。基督不是为我死吗？他不是已经除去了我所有的罪吗？我想你曾经跟一些人谈论福音过，你跟他们分享神的恩典，但他们似乎并不想听，不想面对，也不想再看到你，也不再提救主的名字。我有一位同事几年前因为吸毒被捕入狱，他失去了自己，失去了工作，一无所有。我多次联络他，打电话，发电邮，发短讯，他都不回。最近他终于写信给我了，他在信中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回应，我感到非常的羞耻，面对你我会感觉更糟糕。听众朋友，我们都明白这种感受吧。如果你的兄弟被拘留，你拿钱担保他出来，但是他的反应呢？你担保他出来不错，他很高兴，但他却不想再见到你。当父母发现孩子的电脑里面储存了一些不适当的内容时，他们以爱和温柔，并且加上智慧跟孩子谈论。可是孩子拒绝了，说，我不想面对你们，我不想跟你们说话。我又认识一对夫妇，丈夫背叛妻子，作为妻子的愿意原谅跟重新接纳，可是丈夫说，啊，我没有办法面对你，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我们作为牧师的，愿意随时向他人提供帮助和辅导，却在街上看见某些人远远的看见我们就掉头就走，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出现提醒他们要处理的问题。人就是这样，不愿意也不敢面对自己的罪。但以理看见白衣人脸面朝地，哑口无声， 接着经文说，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哎，我非常喜欢这句，那个人也像我们一样，他摸我的嘴唇。你能想象吗？宇宙的主宰，荣耀的大君王，就是那位像人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一个转身离开他的人面前，伸手摸他的嘴唇，这是多么亲密的举动啊！换了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大概会像但以理一样，心中涌出了羞耻和痛苦的感觉吧。第十六节就描述了他的反应，我便开口向那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换句话说，我无法面对你，我不想再看到你，我根本无法说话。为我的过去以及我未来要面对的事，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奇妙而伟大的神却愿意处理我的痛苦和羞辱。他对我说，不要害怕，我能够承担。是的，我能够承担。听众朋友，只要我们愿意，耶稣基督能够替我们承担。就算你无法说话，耶稣基督也明白你的想法，你的感受。记得童年时期，我的家庭充满了温暖，我们兄弟姐妹生活得非常快乐。很可惜，自从父母的关系变坏了，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那种特别敏感的孩子，是一种艺术型的孩子。我不想面对，所以就变得十分沉默，不说话了。我希望自己是麻木的，没有感觉的，那么自然就不会感到痛苦了。麻木使我不但对身边的事情没有感觉，也很难感到神的同在，我很难祷告。记得那时候正在参加诗班，哎，真是奇迹，诗班的歌声鼓励了我。歌曲有的时候只有旋律没有文字，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说，疲倦我却不能睡，受伤我却不能哭，犯罪却不能祷告，天父，求你听我无法说出口的话吧。当时未成形或者意识不良的感受，我都无法触及。我觉得自己失败了，我的家庭也失败了。在这点上，神允许我彻底表达自己的感受，这是来自福音最大的安慰。神说，因为你无法说出口的话，我来找你。听众朋友，神仍然聆听，他仍然帮助。结果呢，神伸出手触摸我，带着权柄和恩典，带着平安。就像第十八节说，有一位形状像人的有摸我，使我有力量。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这里说大蒙眷爱的人，这句话让我们肯定自己是神所爱的。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圣经多次安慰我们不要害怕。而在最后，神说愿你平安，换句话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征战冲突已经完结，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愤怒，我们借着相信耶稣与神和好，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可以像使徒在新约一样的宣告，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与神和好。虽然神有千百种理由审判我们，虽然他大可以把地狱之火在我们眼前点燃，因为这都是我们应得的，但是这位神却对我们说，愿你平安，我爱你，你是属于我的，我给你我的尊严，我给你我的平安。这是神怜悯人的确据，神给人的确据带来尊严，因为神把使命托付给我们。第十九节，百义人说， 愿你平安，又说你总要坚强。经文接着说，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这个时候但以理知道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他要把看见的异象告诉别人。他是那个落在污泥的人，他是那一度晕倒的人，而现在神委派他为神工作，也应许会帮助他。神解释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们，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很少人明白经文的意思，原来那位白衣人道成肉身的基督是说，我和波斯王作战21天，现在我来帮助你，我停止那场战斗，我来帮助你。各位朋友，你记得但以理陷入忧郁的状态有多久呢？他不能吃不能睡，足足持续了3个星期，就是21天。而现在眼前的白衣人说，你会陷入忧郁，因为波斯王掌权，他会释放你的人，但是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使你陷入沮丧。但是我会为你而战，你太虚弱了，你似乎完了，但是我仍然在这里为你征战。到了第20节，白衣人继续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军必来，但是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白衣人为但以理的忧郁征战，也委托他使命，要他向世人宣告神将来的作为。而现在白衣人回去继续征战，要波斯王按神的时间释放神的子民。波斯王之后又来了希腊的魔军，他们将会来，白衣人预先告诉了你，他们会毁灭波斯人，但是借着他们，弥赛亚会降临在属神子民的土地上。神希望先知明白，神为他打属灵的仗，虽然他看不见，但神一直为他征战。听众朋友，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了以西方人的价值观、物质主义、科学至上的观点看圣经。神提醒我们，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属灵的国度，神同时在工作。事实上，在属灵世界发生的事，决定人类历史的轨迹。神一再地向但以理重申，虽然你看不见，但是我一直为你征战。听众朋友，原来在眼见的物质世界以外的属灵世界同时在运作，同样的重要，同样的具有影响力。不过决定人类历史轨迹的，往往是在属灵世界发生的事，这才是重点。基督徒常犯的2个错误，第一个是非常恐惧魔鬼的势力。我想这大概是因为看流行小说和电影看多了，一提起魔鬼，哇，我就害怕的发抖。我记得有一首圣诗叫做《神是我千古保障》，歌词说，黑暗的势力猖獗，我们不害怕，我们忍受他的愤怒，肯定他将遭受毁灭。那在你们里面的他，比在世界的魔鬼更大。是的，魔鬼强大，他有属于世界的狡猾和聪明，但是我们不属世界，我们有一个一直为我们征战、为我们辩护的基督。好，基督徒常犯的2大错误，一个是非常怕魔鬼的势力，那另一个呢，就是完全的忽略他。别忘记了，我们是在打属灵的仗，在这个可见的世界舞台，还有一个更真实存在的属灵国度，神在工作，他也在我们心中工作。属灵的国度不受地域的限制，我们可以为远在欧洲发生的事情祷告，神必垂听。 每天发生的新闻只会谈论宗教、政治和世界的战争。但是我们宣告，我的神在工作，他在打击敌方的据点。今天我们基督教传播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快。你有没有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从没有像今天一样的互相联系，紧紧相扣，息息相关呢？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那些信奉印度教的人，人们难以分辨他们是好战的伊斯兰分子还是世俗的欧洲主义。上帝败坏世俗机构的信心，他说，我是主，我将掌管世界。神是正义与审判的王，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他也是属灵世界的掌权者。圣经提醒我们要屈膝献上祷告，为神打仗。我们不像世上的人，以为凭政治或法律的力量就可以改变世界。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洞悉到在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更具有影响力的世界。神在工作，神为我们征战，而且差遣我们的主耶稣降临。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所倚靠的，我们的心归向他。属灵的国度在我们面前展示，我们察觉神正在工作，也渐渐的能够分辨自己真正的使命。荣耀归于赐我们使命的神。我不是指神吩咐我们做什么伟大的事工，而是指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神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单活在眼前的世界，而且同时参与属灵的征战。统领我们打仗的是神。神对我们说，我派遣天使引导你，保护你，指示你当行的道路。正如他对但以理说，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弥迦勒来为你打仗。但以理一听就有了勇气。无论基督何时呼召我们，我们都以祷告跟他一起作战。当我的朋友朱莉亚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天她在黑暗的卧室中听见她的父亲在走廊跟在战场的儿子通电话，叫她要远离大海。朱莉亚听不清楚，似乎哥哥在电话的另一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堆的杂音，似乎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原来哥哥正在打一场他根本无法理解的战争，而且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战场上要做某些事情。他感到非常沮丧、困惑，感到愤怒跟惭愧。他透过电话向父亲咆哮，父亲明白，现在儿子面对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他自己手中的武器。于是他做了一个父亲必须做的事。他等儿子骂完了，稍微平静的时候，就对他说，大卫，我爱你。想不到这更惹起了儿子的反感，在另外一端大叫起来。好不容易又等到儿子发泄完了，喘过气来，父亲又说，大卫，我爱你。这场对话是一个父亲用电话联系远方，支持一直在挣扎的儿子，一遍又一遍地说，大卫，我爱你。在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创伤后遗症，但是大卫经历了好几年的忧郁和以酒精麻醉自己的痛苦日子。作为父亲的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保证，我爱你，大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父亲都重申，儿子，我爱你。终于等到有一天，大卫在耶稣基督的宝座前面跪下来，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朱莉亚姐妹在我们圣路易斯教会的感恩节聚会分享她父亲跟哥哥亲身的经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受感动，同心赞美神。当她快分享完了，她说，我们的家庭现在蛮有平安，因为我的哥哥大卫虽然很不幸的被一个凶手谋杀而死，但是他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是属主的人了。然后朱莉亚说，他们抓到了杀我哥哥的凶手，他正在面对审判。 我诚恳地请求各位为我们家人一起祷告。听众朋友，你知道茱莉亚希望弟兄姐妹如何祷告呢？她说，我请求各位跟我的家人一起为杀我哥哥的凶手祷告，希望他有机会接受救恩。这完全不合乎法律精神。为凶手祷告这回事，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更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打击魔鬼的据点，那么我们明白自己在参与永恒的属灵征战，我们为此被呼召超越了我们的肉体，超越我们面前的物质世界，为神打美好的仗。我们参与了神伟大的作战计划，借着他宽大的恩典，我们和他敌对的关系结束了，他今天为我们永恒的灵魂而战。听众朋友，我盼望属神的教会能够超越肉眼可见的范围，为属灵的国度征战，并祈求神差遣他的天使守护我们，帮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加入战场。我们跪下祷告，听他对我们说，孩子，我爱你。那么无论我们面对任何的艰难，都会得到勇气和平安。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听众朋友，神爱我们，为我们征战。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内容。牧师，刚才您提到了神在属灵国度的工作，连但以理他也不晓得，他不知道神一直为他打仗。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神在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一直为我们每一个人征战的事实。
不错，很难明白，但却是真实的。神要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我们常常从物质的角度看事物，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凭自己的力量，以物质的武器作战，那一定会输得很惨。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属灵的恶魔，我们打的是永恒的战争，神为你而战。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口中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是指什么呢？其实是指属灵气的恶魔，并且是在天上的、天空的。听众朋友，神和天使都在天空吗？其实所谓的天空或者是天堂，是圣经所指的属灵的领域，并不是地理上的位置。如果你认为征战只是发生在天堂的事，跟这个世界无关，那么你的理解就错误了。我们听清楚保罗的话，他是说，我们在这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的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两个领域平衡的存在，彼此影响。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只是活在物质世界的领域，那么自然不了解自己需要的是属灵的帮助。我想告诉各位，有的时候啊，我的思想会跑到很陌生的地方，我觉得就好像是棋盘底下有一块磁铁，这个棋子因为棋盘下面的磁铁而移动。你可以说，影响棋子移动的是磁铁，就是天堂，在那里打的仗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记得耶稣说的话吗？那在耶稣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的更大。最强而有力的磁铁就是得胜的耶稣基督。我生活在棋盘上，我向神祷告，神啊，请差遣耶稣和天使帮助我们。而神回答说，你是我的孩子，你寻求我就必得着帮助。
谢谢牧师您跟我们分享这么生动的比喻。
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相扶于你，贴近你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握住我的神，求托我心意，完全属于你。
多少时候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何等渴望神来触摸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神也何等渴望我们来触摸他的心，他也在等候我们来贴近他的胸怀，使他的心得满足。你愿意来靠近他吗？
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我要举起双手相扶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靠你心愿。
听众朋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精彩的节目，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下载收听，您会明白弥赛亚和他的生命如何在每一个事件与先知的意象当中显明。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我们遇上了弥赛亚，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在世界和属灵的征战中，神赐我们力量征战，成就他对我们美好的旨意。对于今天的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无尽恩典。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先